以赛亚第九章，以赛亚第九章第一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。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。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那我们说过了，到了第九章，我们应该到了一个场景，就是靠近罗杰泉。那如果靠近罗杰泉，就是刚好是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。那么就是因为那个整个的地势，就叫那里的植物呢就长得特别好，尤其是亚热带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应该就是王的皇家的花园，他们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大概他在大概是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那个时候是第七章的场景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那么到了第八章呢，我们看见那个场景就是希洛亚环流的水。那么这个场景我们应该很清楚。那么再往南走就到了罗杰泉，那么应该到了王园那里，所以自然的就讲到了大卫的宝座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大概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就是当你读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是一连串的语言，是可以是一起的，不是单独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到神子的荣耀，很明显的啊。那么好，这个道成肉身，指着他怎样变成人子，然后呢，后来他被弃绝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那最后呢，他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呢是先被弃绝，然后呢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整个的过程呢，就像大卫的过程，整个的过程呢也像我们的主，他在地上，他是先经过苦难，然后才达的荣耀。所以难怪马太福音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，很清楚的啊。所以14代14代14代又14代，一面给我们看大卫大卫大卫，但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。所以大卫作王是先卑微后的荣耀，升高，先受苦难，然后才进到荣耀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过程的话，也是这样，从第七章到第九章。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。那么讲到第九章的时候，他顺便提到加利利。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你很少读到加利利，因为讲到加利利就讲到鱼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认为说，如果一个人属灵的话，他应该就多待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呢，如果往实在说来，离开那个沙漠已经不是很远了。所以尤其是如果大家离开耶路撒冷，如果真的往这个死海那个地方去的话，你这样的犹太的旷野实在说来就是沙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们认为说，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，你就比较容易属灵。一个人享受的越少，他越容易属灵。那么你到了死海呢，那倒不到了北这个加利利海呢，你看见那里什么都是好的， 所以对人来讲反而是一种的试探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犹太人他也是拥抱禁欲主义的，所以他认为说，一个人如果在耶路撒冷，如果真正能面对沙漠，那这个人容易属灵。所以呢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？加利利能有什么贡献呢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加利利在旧约里面几乎你找不到有什么地位的，明白吗？那不止这样，你讲的鱼，讲的加利利一定要讲的鱼，但是呢，犹太人可以说是对鱼是最没有知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那个把约拿吞进去的鱼，一直到沙丁鱼，在原文就一个字，没有第二个字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人他不会打鱼的，刚起头根本对完全是外行的，他根本外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的字就很少，特别是希伯来文讲的鱼就那么一个字，你讲的沙丁鱼是个字，你讲到把约拿吞在鱼腹里面也是这个字，所以你就知道是他们对鱼是外行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能够起来，不要忘记，一定和弥赛亚有关系的，和道成肉身有关系的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很稀奇，你看你四福音的记载多半是在加利利，而且我们的主就遇见了那些渔夫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主呼召他们，要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他们怎么打鱼他们也怎么得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到了我们的主要来到地上以前大概200年，就在我们的主诞生大概200年，很稀奇啊，忽然间这个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。现在在加利利的鱼呢，最少有25种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等到加利利兴起以后，本来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，不是吗？但是怎么会忽然间他就醒过来？为什么忽然间等到弥赛亚要出现的时候，你看他所走的地，他所经过的地方，你记载新约记载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加利利。所以讲到加利利，不要忘记这里有一段预言给我们看，就是说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的加利利乃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以赛亚书第9章的预言，因为加利利乃是和弥赛亚连在一起的。你怎么知道弥赛亚来了？那就是说从现在开始，那么以色列人懂得打鱼了，以色列人知道说渔业是一份很重要的产业，所以慢慢的他们就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叫加利利。所以读旧约你很少读到加利利，但是读到新约你看见不管四福音你打开一看，你就知道都是加利利发生的故事。所以很有意思的，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忽然蓬勃起来的？所以当我们读第9章的时候，但那受过痛苦必不再幽暗，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拉地被藐视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地是被藐视的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就得着荣耀。那不要忘记加利利是外邦的加利利，但是什么时候主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要使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果然是应验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地，就是西伯伦所得的产业和拿弗他地所得的产业，就是加利利那一带，起头是被藐视的，但是末后呢，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那有他的原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的主来的话，他一定要呼召他的门徒。他18个月，他是以加利利、加百农来做他工作的中心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要讲到道成肉身，如果要讲到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一定要讲到加利利。那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忽然之间、一夜之间就变成被人注意呢？那大概是这样子。你知道说早期的时候，这的确是外邦的加利利， 所以外邦人就住在那里。那么等到马克比家族起来起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终于呢就把加利利拿回来了，所以加利利呢就回到了犹太人的手里。然后犹太人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么受隔离，要么你们就离开这里。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，他们就没有留下了。一留下以后呢，这个外邦的加利利呢就变成真空的加利利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能够把人填在加利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么根据考古，根据历史，我们就明白了，那时候希律王啊，他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鼓励呢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，希望他们能够回来。不过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当然是先到什么，先到巴山，对不对？因为先到约旦河外嘛，他回来一定经过幼发拉底河，一定先到约旦河外。那么然后呢，希律告诉他们说，我不给你们税，你只要在这里待久了，你就可以免税。那当然了，人之常情，很多人好不容易回来了，那这个时候因为又看见约旦河外是不要有税的，所以他们当然就留下来了。所以圣经中犹太的有两个，一个呢是靠近耶路撒冷的，还有一个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是哪里呢？就是巴山那个地方。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，然后慢慢，如果你真的到了这个加利利的附近，尤其在东边，那么你慢慢你就知道，你慢慢就进到什么，就进到了这个圣经中里面所说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这个伯大尼啊是个希腊字，这个希伯来文呢是巴山，那你怎么把巴山翻成希腊文呢？就是伯大尼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先有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然后这些人就迁到哪里？就迁到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才有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。所以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，然后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翰？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呢？就指证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出现在他们中间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到了晚上，我们的主在哪里过夜啊？所以多半呢，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我们的主有他栖息，可以栖息的地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最早，主耶稣这一家呢，是从约旦河外回来的。不过起头回来的时候是先到哪里呢？是先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然后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就往加利利就在那里移，就在那里移了。所以才有拿撒勒。拿撒勒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只有50个家，你可以从他现在找到的坟墓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，根据考古所找到的证据，所有在巴比伦的时候，在什么，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，只要希腊帝国，你看好了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可以说拿撒勒是真空的，加利利是真空的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有一个家，就他的父亲约瑟这个家，他多半呢是先是移民到约旦河外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最后呢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拿撒勒，结果在拿撒勒就住下来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果然我们的主在拿撒勒就住下了。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就晓得，这个现在如果主要在拿撒勒的话，那么加利利这些地方慢慢就开始蓬勃起来了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的主是生在伯利恒，但长在拿撒勒。而拿撒勒是什么范围呢？就是加利利的范围。所以加利利慢慢需要开始蓬勃起来，然后到了主遇见门徒的时候，他就呼召他的门徒。所以大家明白吗？那块地 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拿撒勒我们的主预备的。虽然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到底不要忘记，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好东西呢？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那里的石头啊，都是白垩，白垩呢就是白的石灰岩，就像普通用粉笔一样写字的时候你用白垩。那白垩它风化以后，那个泥土呢是白色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只有咖啡色的土壤呢才会吸取太阳能，如果是白色的土壤呢，一定是反射太阳能，当然就长不大了。所以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一点都没有做。可是呢，这种的石头有个好处，到了下雨的时候它可以做路来用，它不会叫这个路非常的泥泞，不会弄得满脚都是。所以这种的石头是最好最好拿来做路用的。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说，拿撒路只不过是他经过的一条路就是，看见吗？所以当我们读到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多少在这里要有一点的认识。好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要来的时候，要降生的时候，圣灵就慢慢就布置加利利，叫加利利呢要得着荣耀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就蓬勃起来了。所以你看见加利利有许多的渔夫，所以主耶稣才能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果然在跟随主的门徒里面有好多好多都是大鱼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四福音那个主要的场景是加利利呢？那过去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加利利很少出现的，讲到鱼只有一个词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这个地方是完全经过设计的，本来是被忽略的，本来是被藐视的，现在呢要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所预备的加利利是什么样的加利利。那原来加利利海啊，是因为地震火山以后才产生的，所以曾经是火山爆发，结果呢就创造了一个湖，那就是加利利湖，是最美丽最美丽的。那么湖是美丽的，但是附近的土壤呢？因为当时的火山呢喷出来是个黑色的岩浆，所以慢慢接近了以后，那个石头呢不要忘记都变成黑色的石头。那不要忘记，所有在加利利附近的农作物它多半都是早熟的，所以初熟的麦子多半是从哪里？从加百农这一带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说吗，撒种的时候你要撒在好土里。什么叫好土？好土是一定经过山崩地裂，一定是经过苦难，一定是经过这个火山爆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土都是黑色，都是咖啡色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你撒种的时候，这种的土壤是最能够吸取阳光，所以长得最快的。所以你去问那些祭司，送到圣殿里面的初熟的果子多半从哪里来？他们会告诉你说，从加利利一带来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主所说的好土乃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所以如果不是主实在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很不容易接受主的话。我们宁可多看一点的连续剧，我们宁可多欣赏一点那些别的节目，但除非那个土主在我们身上工作变成好土。所以主只要一撒种，像这样的聚会你很容易就得到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那个种子是撒在好土上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这就是整个加利利的特点。那我刚才说过了，加利利因为是个火山区， 所以到处都是火山留下的岩浆，然后岩浆呢黑的，然后慢慢就结晶变成石头。那么在加利利的人都是拿这些黑石头来盖房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你到了加百农，你看见他们的房子，每一栋房子都是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黑石头。那因为他们是住在黑石头的房子里面，所以他们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而且呢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。为什么在黑暗中行走啊？你去看好了，他们的建筑物通通是黑颜色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圣灵就用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这些用黑石头盖房子好像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当我们的主只要从其中经过，有光照耀他们。当我们的主从加利利经过，你看见说他们就看见了大光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弟兄们，当我们读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，这是以赛亚在还没有加利利以前，他就预告加利利要得着荣耀。加利利得着荣耀是因为现在有一块地要预备好了，那块地应该是以马内利的地，明白吗？以马内利到哪里，他的地就预备到哪里。所以本来你看见吗，很稀奇，神的工作好像只在耶路撒冷，但你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他的工作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加利利。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再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了。所以第六节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段话是接着第七章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下面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你从第七章读到第九章，现在我们就懂得道成肉身的预言不光是第七章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被弃绝的王，然后最后他登上他的宝座。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就像大卫的过程一样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主是按着大卫的谱系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道成肉身的话，我们的主当然是坐在大卫宝座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当然你看见的是神子的荣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是先受苦才得荣耀的。所以达到丰收的途径，达到宝座的途径是什么？是经过十字架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。好了，那么也许有的弟兄们会问说，刚才我们所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，那有没有可能给大家？那么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，因为这些图片都是有版权的，所以我们就很难给弟兄们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尊重那个财产智慧智慧财产权。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图片的话，那么你们可以到书摊去，那有一本书呢叫做什么呢，叫做基督生平一瞥，它第五章里面就是刚才那许多的图片。那么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特别是讲到基督生平一瞥，那我们讲到他怎样经过马槽，从马槽然后十字架，还有呢达到宝座。所以这个永远是我们主的一生，他怎样从马槽诞生，你看见这是大卫的城，然后呢那我们看见说他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他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在变化山那一次，他已经和摩西跟什么呢，跟以利亚谈到出去的事，什么意思呢？他已经完成了父神的旨意，30年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，他的生命是完全的。 就拿他的工作来说，三年来他是结果累累，所以在变化山上又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如果是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讨神的喜悦，他应该可以回去了。他可以从黑门山直接的，不是从变化山就直接的就升到天上。所以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谈出去的是可以从那里就出去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没有出去，他反而走到哥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的主他达到宝座，他在橄榄山，不是变化山，如果他升天的话，他可以完全掠过十字架，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他就是做王的，他是看见在他身上你所看见的荣耀是神子的荣耀。什么叫神子的荣耀？神子的荣耀就是到了变化山上，他完成了父神旨意以后，他就可以回到父神那，他就回到宝座那里。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必须经过哥德哥他，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是永远经过十字架的。在我们主身上是如此，在他门徒的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从第七章到第九章，你就看见说很明显的那幅图画摆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我们现在很自然的就到了36章。那么记得36章呢，是我们所要注意到的，就是因为前面的预言我们就知道果然到了36章。现在你看见亚述果然兵临城下，现在果然神就打发那个洪水一直盖过整个的犹大，结果只剩下镜像，只剩下耶路撒冷。那么感谢主，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以后，虽然这个敌人呢就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因为不要忘记那是西安的开始，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大卫的宝座能够不摇动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就在那个上池的水沟头，以赛亚宣布这个预言。那么现在呢，那是以亚哈斯的时候，现在到了他儿子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最后在同样的场景，就在上池的水沟头，就在漂布地的大路上，不要忘记现在呢可以说是敌军压境的时候，是洪水冲来的时候，所以眼看着只剩下一个镜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以马内利展开他的翅膀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的结果呢，你看见耶路撒冷就蒙了保守。按理来讲，现在应该那个大卫的宝座要被消灭的，结果大卫的宝座呢就能够被持守了。但是原则还是上池水沟头的原则。如果不是童女怀孕生子，你看见吗？你没有办法解决大卫宝座的问题，永远是摇摇晃晃的。所以我想现在非常清楚了。那么前面是预言，后面这一段呢是历史。所以讲到这一段以后，那我们自然呢就读到了36章37章，那么就是前面的预言。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说过西西家要兆头，同样有兆头。前面的兆头呢，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就是指着道成肉身来说的。那后面呢，你看见西西家也要一个兆头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38章。那时呢，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。 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”西西家就痛哭了。那稀奇的很，第四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：“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教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10度。于是前进的日营果然在日晷上住了，倒退了10度。好，那这个是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。所以有人就问说，这个西西家呢，他的祷告很快神就答应了，明白吗？这个以赛亚奉差遣去告诉西西家，这个以赛亚还没有出圣殿，结果神说你回去，你告诉他我要给他15年的寿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见了他的眼泪，而且听见了你的祷告，所以西西家祷告很快的神就听了。那么在整个所有的记载里面，你就知道说西西家的父亲是不要兆头的，那他呢是要一个兆头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病怎么得到医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仔细的去读所有关乎西西家的记载，那当然不只是以赛亚书了，当然包括什么，包括列王记上下了什么等等，你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，那你才晓得说原来他向神要一个兆头。意思就是说，如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要花15年，明白吗？那么那个兆头什么兆头呢？那个兆头就是说，亚哈斯的日晷要向前进的日营往后退10度。于是前进的日营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。好，当你读第9节的时候，你就读到那个时候可以说西西家已经病得快死了，所以他患病已经痊愈，他当然快死了，后来他就得了痊愈，所以他就作诗了，就描写他那时候的过程。他说，我正在中年之日，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。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。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，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，我将性命卷起，像织布的卷布一样，耶和华必将我从基头剪断，从早到晚，他要使我完结。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，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，从早到晚，他要使我完结。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鹤鸣叫，又像鸽子哀鸣，我因仰观，眼睛困倦。耶和华，我受欺压，求你为我作保。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我的，也给我成就了。我因心里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，必悄悄而行。主啊，人得存活乃在乎此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。所以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看哪，我受大苦，本为使我得平安，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。因为你将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，原来阴间不能呈现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。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 称谢你一样。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。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那么很稀奇啊，当你读别的记载的时候，你只知道说西西亚是王，你不知道他是诗人。而且你读这一段，特别当他快死的时候，他所写的诗是非常好的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在这里特别刻意的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个诗人，他和大卫一样，他和所罗门一样，都是写诗的人。那么最重要的，他的病怎么好的？他祷告祷告祷告，得着几句话了。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称赞你，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，只有活人，活人必称谢你。他忽然间眼睛开启了，他为什么活着？因为如果他死了，他就不能开口称赞他。所以主让他活着，主要让他做一个唱诗的人，主要让他做一个写诗的人。所以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，然后他说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有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一段把它弄清明白了，然后你才能知道说圣灵到底在西西亚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讲到他的兆头。他的兆头是什么呢？我大概解释一下。这个日晷啊，普通来说，最早的日晷是在从巴比伦来的。因为巴比伦呢有方尖塔。那如果你把方尖塔放在这里，然后你让太阳的光呢照过通过那里，你就测量那个影子。因为你知道说太阳的光照过方尖塔，那么一定在地上有影子的嘛。那你就看见影子的运动，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。所以太阳钟是巴比伦人发明，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是方尖塔。那么什么叫方尖塔呢？大家也许印象很不深刻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巴比伦最早最早他们就是方尖塔，然后才到了埃及。那么很多人征服了埃及以后，他们就把埃及的方尖塔就带到罗马去了。所以到了罗马，大家看见很多的方尖塔，但是呢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方尖塔，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什么地方，到华盛顿去，那么大家都还记得白宫后面有一个塔，那个塔呢下面是方的，但上面呢好像金字塔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就叫做方尖塔，因为下面是方的，上面是尖的。那么大概尼布加尼撒王，他不是做梦吗？那个梦他不高兴，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但以理怎么说，你就是那金头。所以那个整个的像呢，巴比伦是头的部分。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，这个江山的颜色要从金的要变成银的，意思就是说古列将军要把巴比伦帝国送入历史。所以在接下去你可以看得见，难怪他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希望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。他过了几天以后，他立了个像，那个像从头到尾都是金的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那多半那个形状就是方尖塔的形状，意思就是说不光下面的塔是金子的，上面的金字塔也是金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你就要给我方尖塔，我只要让太阳的影子从上面扫过，你就应该可以知道时间了。所以这叫做巴比伦的日晷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这里讲的不是巴比伦日晷，等到讲到要这个记号的，要叫等 等到要这个兆头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。这个亚哈斯的日晷，照普通来说应该就日晷了，其实不是。在希伯来的原文呢，是亚哈斯的梯子，明白？不过现在呢，梯子拿来做什么？拿来做日晷。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日晷啊，你只要让太阳照在上面，那么你多多少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的情形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说过，所罗门的王宫，后来当然也就是这些人的王宫呢，他们就在什么？就在圣殿的南边，更低一点。所以你能想象到啊，这个西西家大概就在皇宫里面，他就病在皇宫里面了，因为他的确快要死了。那结果呢，神就给他个兆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加增他15年的寿数。那你怎么知道神要做这件事情？所以呢，现在他要一个兆头，神答应他。那现在很有意思，这个兆头呢是亚哈斯的梯子，意思是说亚哈斯呢是借助那个梯子就到圣殿里面去，因为离开圣殿不远嘛，所以上到圣殿一定有个梯子的。那么过去呢是所罗门的梯子，所以示巴女王一看见了就差一点魂不守舍，因为你只要看他上阶梯的样子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为什么多给他活15年？如果有兆头的话，为什么多活15年？多活15年病好了以后，是不是他可以重新上朝呢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就不是走那个梯子，他不是上耶路撒冷去，不是的，他很自然就办公了。所以人一病好了以后，他就恢复上班呢。那么很简单，对于西西家来讲，他在哪里上班呢？哪里是他的宝座，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室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他向神要兆头的时候，谁给他看见说，现在如果有个兆头的话，是你父亲的梯子，你的父亲应该是这样到圣殿去的。那么为什么多增加15年的岁数呢？你病好了以后，第一件事不是上班，第一件事情不是抱孙子，第一件事情是要到圣殿去，明白吗？这是就那个兆头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梯子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到，这个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前面就是圣殿，这个圣殿呢是东西向的，这个东门呢在东边，当然向着橄榄山的。然后呢，最后你看见圣殿有一个很强，那是它的西墙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想象，这个西西家呢是在病床上，他可以看得见那个阶梯的，但他不能走，不能去，因为他等于半个脚已经在死亡里面了。你看他所写的那个诗，你就知道得很清楚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他就这样的进到死亡里面去，那非常明显的，他当然不可能走那个阶梯上去，是不可能，这根本是做梦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如果你看见那个阶梯它同时日晷，那么很清楚，因为如果太阳高照的话，不是太阳西下啊，太阳高照的话，它当然就照整个的阶梯，这个阶梯是完全看得见。但是现在很稀奇，太阳慢慢的西下了，太阳下山以后，这太阳就跑到殿的墙的后面去了，那个光当然就不会照在梯子上啊，所以他的梯子全部都是黑的。所以太阳下山了，这个梯子是黑的，就证明说从此以后 西西家不可能再到圣殿里面去的。现在兆头是什么？如果他病好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不是恢复上班。不要忘记，从此以后，所有的15年的年日都是为着主来用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要借着亚哈西的梯子要上到圣殿去。怎么知道？第一件事情，他几乎要死了，他像长大麻风一样。如果长大麻风的病好了，他上圣殿第一件事情就给祭司看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只要他病一好，第一件事情不是上朝，不是上宝座，登他自己的宝座，没有。他现在要借着他父亲的阶梯，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就证明说他已经在死亡的边缘。他已经写一首诗给我们看见，他已经进到死亡的边缘。但是最后有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什么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称解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。我们大家都熟悉尼托生弟兄的故事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得着了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病。好了，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在他临死以前，他不能够把神所给他的就带到棺材里面去，所以他不管怎么样，他要打起精神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属灵人》，就在那个时候写的。然后呢，神果然医治了他的病。那么他告诉我们那个医治的过程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就在病床上的时候，忽然间呢，有三个字，那个三个字呢，其实就是《以弗所书》里面三个字。那第一个字呢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坐，他本来是躺在那里的，后来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坐起来，他说主啊，如果我要死还是躺着死比较好，那为什么要坐起来呢？后来他还是顺服，他就坐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下面还有一个字就是行，就叫走啊。那他从床上起来以后，那他下面慢慢的就要往下走了。那么他往下走的是很陡很陡的楼梯，所以下面有一句话说你站，你所以能够站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够站，因为神医治了你。所以他满身都是大汗的，最后呢他就走那个楼梯，就去敲下面有几个姊妹在那里祷告，他去敲那个门。那几个姊妹啊，刚好祷告的时候得着主的话，知道说神已经医治了尼托生弟兄。哪几句话呢？就是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，死亡不能颂扬你，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称谢，只有活人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。所以他们知道说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所以后来尼弟兄他又多活了好多年，他到69岁的时候才被主接去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经过神迹，结果呢我们看见说西西家呢他病得着医治，不过他有一个兆头。这个兆头是什么？这个兆头就是现在你要看见太阳怎么样照在那个梯子上。所以很明显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圣经怎么说呢？要让这个日影啊要倒退十度。倒退十度什么意思呢？就倒退十个台阶。所以想想看，整个的梯子已经黑了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，当然你看不见。所以现在以西结是死定了，不，西西家是死定了。他现在他可以说他不可能再上圣殿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太阳明明下山了， 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日影倒退十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最底下的一层到最上面十个阶梯是亮的。那如果是亮的话，那就表示说这个太阳已经到了墙壁后面又升起来了。升起来了不是升得很高很高，升得很高你整个的阶梯都看见了。现在呢，因为刚刚好被那个墙壁遮住，所以呢现在你可以看见倒退十度，很明显的，也许这有好几个阶梯，但是起码十个阶梯是亮的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兆头。有没有可能太阳下山了又起来了？明明是死了，结果又复活了。所以这个兆头是死而复活的兆头。现在很清楚的，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。现在神多给他15年，为什么多给他15年？他现在知道怎么上到圣殿里面去的。所以他后面怎么说？他说我要一生一世，就是剩下的15年，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所以许多犹太的学者，他们认为说这个上行诗一共是15首，明白吗？里面讲到大卫的诗，讲到这个谁呀、啊？讲到所罗门的诗，一共几首？有5首。那剩下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写的，但是许多人认为说，根据以赛亚书这里诗的结构，这些诗应该是以赛亚写，应该是西西家写的，明白吗？他现在终于来到了圣殿。当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要进到圣殿去，一定是15个阶梯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因为有15个阶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大卫跟所罗门写了5首。后来如果是个兆头的话，你能这个阳光是照在什么？照在10个阶梯上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15个上行诗的里面有10首不知道谁做的。但是根据我们所明白，根据学者们他们研究西西家诗歌的结果，他们认为说多半是西西家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按道理来讲，什么时候唱上行诗呢？就是你要到殿里去的时候，尤其是从女院到了殿。所以为什么是15个阶梯呢？所以有人就问说，那个15个阶梯会不会就是西西家他父亲的阶梯？现代人是借着那个阶梯进到圣殿，那当时会不会这个亚哈斯的那个阶梯也是15个阶梯的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所罗门写了1首，然后大卫写了另外的4首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都是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日影是倒退什么？倒退10度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非常可能西西家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那个上行诗其中10个的作者，那是非常可能的。主给他15年，很可能那个阶梯就15个阶梯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，等到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看那个阶梯是15个的。所以你看见到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许多利未人他们在第一个阶梯就唱诗篇120篇，然后121篇，到了最上面就是134篇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是西西家所写的，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 诗篇126篇没有讲到，没有讲的作者。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诗篇126篇。诗篇126篇，这里只是讲上个星期的诗，这里没有讲说是谁写的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归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只有西西家能够写这句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他的父亲，不要忘记，不止拜偶像，而且把殿门就关了。所以你现在明白吗？以色列人是被掳了，起头是因为北国的两个十个支派，他们要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所以他们不让他们的百姓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里，他们不让他们百姓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他们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么，而且他的父亲亚哈斯的年代，不止到处都是偶像，而且他们把殿门就关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走西安的大道，你来到耶圣殿，那个殿门也是关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等到西西家做王的第一天，他就把殿门就打开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在西西家那个时候，北国还在，他就写了一封信。那个信是什么？就邀请北国的人也到耶路撒冷来过节。弟兄姊妹，当然有人笑他，有特别有政治意识的人，这当然笑他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他们是被掳的，如果现在他们可以真的在走西安的大道，不管是南国的，你知道本来如果西家的父亲把门关了，你知道南国的两个支派也不可能来耶路撒冷过节，不可能的。那现在呢，因为西西家写信给北国的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所以你看见说十二个支派他们都走西安的大道，走的时候他们会困倦，走的时候因为慢慢往上走，所以这条路就好像15个阶梯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除了大卫跟所罗门写的五首之外，现在很明显的是西西家好像填空填进去了。现在如果你们来朝见神，如果你们走西安的大道，如果你们经过流泪湖，那现在这里有几首的诗歌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归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说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西西家他的的确做了一件空前的事。自从所罗门分裂以后，不要忘记，只有在西西家的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在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见证，有以色列的见证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现在可以唱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。他们手里带着的就是他们的以撒，就是迦南最好的土产。所以等到他们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，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比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。你仔细去读那些诗，只要上面没有写大卫的诗，只要上面没有写所罗门的诗，那么根据犹太的学者，他们认为说大部分应该都是西西家写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那15年不是白活的15年，那15年是行走在神面前的15年。因为他如果要得着预兆的兆头的话，就是他父亲的梯子，那个梯子是为着要来到神面前的。所以现在他可以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去告诉人说，如果 你们要到耶路撒冷，这条路乃是上行的路，你们疲倦的时候可以唱上行的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手里就有了15卷的上行的诗。当你读120篇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人呢，在基达，在米舍，米舍就是莫斯科，这个基达就是今年的沙特阿拉伯，根本在迦南地之外。到了121篇，过了约旦河，他们终于来到了耶利哥的附近。他说我要向山举目，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就在那里。到了122篇，他们终于到了橄榄山。只有在橄榄山能够看见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耶和华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到了什么地方，他们就到了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不止城墙是界限的。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耶路撒冷，你到了橄榄山，那里有一个城界，明白吗？那个城界就是伯发奇，你到了伯发奇，你就到了边界了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就进城，进城不是指着要进那个有城墙的城来说的，你只要过了伯发奇，那不要忘记，你就进到耶路撒冷了。所以这里说，耶路撒冷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第四节说，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这个常例在原文是见证，所以这里终于有见证了。然后到了125篇，就到了西安。所以可见他们经过了西伦西谷，就来到了125章。那么上西安以前呢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124篇。那124篇你普通读不懂的，但是你读了以赛亚书第八章以后，你就懂了。神果然呢，就让洪水冲来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？那是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的人网络里逃脱。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句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到了什么？到了上池的水沟头。他们已到了那个地方了。所以到了125篇，他们慢慢就要爬锡安山了。你看见吗？已经不在山谷里面了。所以众山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很清楚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。然后从希洛亚池子，他们不是走瞎子那个上行路吗？大概那个时候就唱诗篇126篇。到了127篇，到了128篇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127篇是所罗门写的。所以慢慢你就看见他们就慢慢就往什么，往圣殿山走。所以到了129篇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待我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待我，却没有胜过我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，根的犁沟甚长。所以可见不知不觉他们来到阿尔南的河场。所以这里才讲到什么呢？才讲到这个浮犁而根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到了130篇，到了131篇，给我们看见慢慢的他们的脚步就往圣殿山走了。到了132篇，然后呢，这里怎么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第13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的居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他们终于来到了圣殿的广场。好了，他们越过了这个隔断的墙，他们到了女院。到了女院，就是所有以色列家的人都聚在一起。所以他们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到了134篇，他们要离开了。所以他们要为那些在圣殿里面，在圣所里面的那些祭司们，要为他们祝福。所以那个就是 134篇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在西西家的时候，不错，他们走了上行的路，但是要记得，没有人进到134篇，你只能远远观看，你只能够和那些仆人们说再见。但是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所以当时唱133篇的他们以为离开神很近，其实离开神很远，因为那幔子没有列成两半。但自从幔子列成两半以后，不一样了，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我们可以达到施恩的宝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上行诗，圣经里面的上行诗，给我们还基督成长的结果，给我们轨迹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从米舍，我们怎样从基塔，虽然我们在迦南地之外，但是借着这15篇的诗篇，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那如果我们的猜想没有错的话，如果这十篇都是这西西家写的话，那没有困难，因为你看看他写的诗，他写这样的诗一点困难也没有，那就非常的清楚。你看见吗？倒退十个阶梯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上一个阶梯就唱一首诗歌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是15个阶梯，所以会不会这个亚哈斯的阶梯就是15个？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太阳的光倒退十个阶梯，什么意思？太阳光已经下去了，又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，西西家，神多给他15年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15年。所以不要问说，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当然了，就是因为他后来他看见他病得着医治，那么结果呢，谁来看望他呢？就是巴比伦的人。为什么巴比伦听见这个事呢？因为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说过日晷的影子可以倒退十度，从来没有看见过，所以他们就来看望西西家。不要忘记，这件事情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，没有办法解释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西西家要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神为什么多给他15年？他可以上班吗？可以多抱几个孙子吗？不是的，神多给他15年是让他能够活在神面前，而且他能够上圣殿去，每走一个阶梯好像他就是有一首诗歌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说，西西家他是得着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是什么？是死而复活。所以感谢主，乃是因为死而复活的神迹，西西家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再侍奉，他不可能再活了，但神叫他活过来。所以明白吗？如果在西西家年间发生这件事，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日晷可以倒退十度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个太阳光仍旧能够照15个阶梯里面的10个阶梯。所以难怪，当那个光照在他的眼睛，他自然的就写了十首的上行诗。上行诗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神面 Song of Degree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，那个生活就好像什么？好像一个阶梯一样。这就是谁的阶？这就是谁的兆头呢？就是西西家所得的兆头。所以不要忘记他的兆头是什么？就是亚哈斯的梯子。亚哈斯的梯子怎样上到圣殿去？他第一件事情，主为什么给他15年？他怎么知道主多给他15年？因为从此以后，他是完全为了主而活着， 是完全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，所以你就看见在西夏年间有一个空前的恢复，是从前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想想看，多少年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过节了，他们都是被掳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他们满口喜笑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不止西西家邀请他们，而且他们也愿意一同来过节，然后也愿意一同打碎香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读西西家的故事，那是非常美丽的故事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呢。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知道说36章就一直讲到39章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整本的39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是神儿子的荣耀。所以借着道成肉身，然后被弃绝，像大卫被弃绝一样，最后呢，你看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基督神子的荣耀。那么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第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那么我们说过了，还在那个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、十二章。所以当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问题。因为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后来他终于回到拿撒勒之后就住在那里，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术，他要成为拿撒勒。那么要么要问，这个圣经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如果大家读十一章的话，你就看见前面是讲的道成肉身，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他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。那么很有意思，那个枝子这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拿撒的意思。拿撒勒什么？勒什么意思？勒就是人的意思。所以很清楚，什么叫拿撒勒人呢？他们一定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们是本来在巴比伦，后来呢他们就很清楚的从巴比伦就来到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，然后慢慢的就搬到了拿撒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生在伯利恒，长在拿撒勒。所以当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就是拿撒勒人。好了，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。所以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不久就要分散，但是我们仰望你，圣灵一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。主啊，但是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发光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。主啊，但愿你自己所启示爱的片段，叫我们不失落任何的片段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，你我们何等的愿意。主啊，你既然动了这功，就成全这功。所以我们不只为今天感谢你，我们也为着明天来仰望你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